是哪一种方言呢？啊，一啊，这个西凉的材料就不说了吧。西凉的材料最早是用的广韵，后来是用的王山。王仁虚堪缪补阙切韵宋濂八本，叫王山，不用王二。你去看了，也都是这个东西啊。那么这个弄出来的音系是什么东西呢？没有定论。有人以为是吴语吴音，有人以为是洛阳音，有人以为是长安音，有人以为是金陵音，蛮有意思的呀。长安在西北，是吧？洛阳在东南，吴音在这边，是吧？金陵在南京，这些切韵和这些的音都有一些关系。这里有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没有什么人去研究。什么呢？我们的方音之间有一种类的关系，有的类的关系。那么跟切韵呢，它作为一种方言，也是有一种类的关系。举个例子啊，比如东韵、东小韵，就东韵嘛，它下面有很多很多小韵，在每一个小韵里面有一组字。我做过实验，因为郭一新叫我做的，我没做完，我做过了，我懂得了，明白了，我不做了。这个小韵的这一组字，你拿给福建人去读，同音，是同音的；你拿给吉林的人读，这一组人是同音的，啊，你拿给上海人读是同音的。那么就说这一组音，如果不标音值，他们可以认为是同音的，所以他们可以认为同韵的，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，啊，这个对于音韵的研究也有好处，啊，对于方言的研究呢也有好处，那还既然这样呢，有一种还认为就这是一个综合音，还有人以为这是个读书音，就是很多的了，大家都知道，但是呢，有的研究者有意无意的，或者是暗暗的，就把切音系当作是一个统一音系的反应，因而，从而在这个基础上面，参考《诗经》用语和《说文》写而生，就推测出来上古音系，这是一种人为的思维定式。可是认可的人很多，你现在看音韵学著作那么多，就那么多，你看他的中古音系差别不大，上古音系也差别不大。你看嘛，前面不说吧，从章太炎开始二十三部，二十三部黄侃把入声音拿出来，28部，再来一个人加一部，其他的都差不多的，因为我要不加一部是人家的了，我加一部就是我的了。啊，这个话不能切戳穿，戳穿之后是非常尖锐的。29部，那么我再来研究，然后我说把那个里边再分出一部30部，是吧？那再来一个人再研究31部，再来一个人研究32部，前面的都是跟别人一样的，这就是我的新发明。有人说你没有这个发明不也一样吗？这个是谁呢？是陈振声和刘新芳。他们把那个《睡虎地秦简》写一声来分类，分出来之后是23部。他说跟章太炎的差不多，你们那个越分越繁的那个呀，不靠谱。但这只是秦呐、那战国时候呢，你周秦音系还到周啊，是吧？你还要原来还要到商啊，是吧？这个呢，就是有些问题了。推出了中古音系，它有广韵声系，然后用那个来弹假借，弄出了上古音系，上古音系列成表，然后用那个来弹假借， 来谈通假，啊，这里边是很有点意思的，而且有时候啊还迷惑人，但是也的确很好玩啊。有一个材料，啊，拿下。咱们看了这个说，不，那个，对，就七，前面那个不要，就七，小雅天宝，哎，对，哎，到这为止，好，就这一段，你看啊，这里呀，就那么一点，可是个大问题，你看啊，哦，不动了啊。小雅天宝，天宝定耳啊，一孔自顾，哎呀，悲而丹后，何福不处，福气的福，最后一句话，何福不处。什么？还要一个？
要一个站着说也行。
哦。我这不是跟镣铐一样？你看啊，毛亨柱，除开也。一是什么呢？什么福气不向你打开呢？啊？他又说了。这是谁说的呢？高本汉。那，但他说，但是除的本意是清除。朱熹以为除是除旧而生新，啊，高本汉肯定除借着那个储蓄的储，这就是他拟定了一个上古音系，他把那个上古音系的除拟了一个音。我没写在上面，因为看那个表情，他就认为是除，除就是积累之意，何福不除，就是什么福气不积累给你呢？是吧？这就是高本汉的讲，他就是根据他推的上古音来讲通假。这样的这本书呢，高本汉汉语的本质和历史，中译本89页，商务印书馆2010年7月。我为什么要引他现在的呢？他原来也有，那他原来的那不是又改的吗？这个你还能改吗？7月才出版，是吧？就在这儿，你们再去看那个陈俊英、蒋建元《诗经注释》459页，印马瑞成，这个是通识，毛氏传念通识，他说除于古通用，这就是我们汉学家的话了，除和于古通用，尔雅四月为于，小民世间作四月为除，是其正也。于跟于是古音字，于通为于我之于。亦可通为赐予之余，何复不除？犹云何复不余？是不是我打错了？啊，那个余啊，就是给予的余，最后是可能我打错了，看不清。不会吧？我看看啊。啊，我们打错了，蝶语的语，这我昨天晚上1点钟打的，因为我把原来那个删掉了，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出来一个什么东西呢？有的人就是什么呢？ 拟出来一个中古音，再推到上古音，用上古音他拟的这个音来讲通假，来讲假借。我们的人呢是一定要讲学生的，一定要讲学生的，就是说汉学家是要讲学生的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在研究那个就是系联呢，当然你初学你可以系联，但是系联现在已经是一般已经有那些东西了，不必自己再去多那个事情。你要想要学的话，那你还不如看方小月的广韵韵图，因为从等韵来看来学音韵学，一个暑假音韵学没问题就能学出来啊。所以这个就是在这样一个要用这个那个来研究是有问题的啊。嗯，还要证明中古音是方言，中古音有方言啊。隋唐时代是存在方言的，会领一切经义开卷就注了覆，就是覆盖了个覆，还有在记载那个在，它两个字，他就讲了上面是伏复反见韵音情音也。这个不用我有，因为你看那个会的一些经音，你打开看它前面就在那儿，就是写那个地方的。那诸子书皆辅旧反无处之音也，他明明白白写了有方言的啊。还有广韵的重柳啊，重柳我就不讲了吧，因为这个就是大学本科一定是读过音韵学的啊，重柳讲起来嘛有点啰嗦啊。还有呢就是那个诱因，那个广韵的诱因呢那么多啊，有些东西是莫名其妙的，有人说这里是有方音的，重柳跟方言有关系，方音有关系，诱因跟方音有关系。念就重柳嘛，材料是现成的没问题，诱因的材料最好用谁的东西呢？用余乃永新教附注宋本广韵啊，那个他是把那个周祖摩的广韵教本吸收进去了，他又做那个啊很多很多工作，而且他很多东西补的东西他是用红字在上面的，那个比较方便。做这个呢就是那个得出来的方音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要和现在的方音来这样来对，这里边怎么办？这是没有就是有人明确地说出来一个好的办法。如果有人能说出来，那就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啊。另外呢还有一个证明当时候有方音的，就是颜之推的颜氏家训。颜氏家训里边他就讲到了那个隋代的方音，南人怎么北人怎么这些，这个就是讲了一些东西啊。他就讲了就是南人以前为贤，以诗为社，这也是家训里有的，因此篇里边啊写以剑为线，以士为士，北人以树为树，以儒为儒，以子为子。这个呢你要想呢，我把反切搁在这儿你可以看，你要愿意查呢也查，就是第五。这个就是 音韵的问题啊，跟方言的掺杂在说这个东西。古代有方言，中古有方言，现代也有方言，而且上古音系的研究，刚才我说了多少部多少部，越来越多，最后是32部吧，是吧？有很多人啊，这个不用我来一个一个念了，是吧？你们看那个就是周法高的有一本音韵学论文集，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，那么厚，他把中古音的各家中古音的拟音都有，各家上古音的拟音都有啊。还有就是那个余乃勇的上古音系研究，他也是上古音系各家里都有，都摆在那儿，你把它一拼就行了啊。还有周法高有一个上古音韵表啊，那个东西也可以看的，就是去参观吧，去参看吧。下面再谈到关于汉藏语系的问题。汉藏语系有的赞成，有的反对，有的就是这只是在争论中间的一个问题啊，争论中间的问题。有的人是坚持的，有的人是反对的。因为讨论到具体的问题呢，就有些具体的观点。有人认为藏语中的有些介词是在汉代或者唐代，不是上古。最典型的就是张坤写了一个叫铁，一个叫钉啊，那个后来人家反驳他，就说什么时候有铁啊，商周是没有铁的，没有铁也就没有钉，所以你说就是汉藏语系上古就有铁和钉，这与史是不符。这个是那个张坤后来就不回应了，也不再说了，因为是没有嘛。这个世界上什么时候有铁，这是考古学家已经有东西拿出来看了的。这是音韵学研究的一个问题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辅音的问题。有的不同意，有的认为很丰富，有的认为有但是不多，还有的人认为这是个语言学的问题了啊。因为有的复辅音啊，就够你出来的复辅音，有二合复辅音、三合复辅音、四合复辅音，怎么读啊？举两个简单例子，比如说那个叫是每天的每，用成悔，加旁边加个日旁啊，悔从美生，美就用成悔，一个 M 一个和。他现在拟音的就是有的是和和 M， 有和在前面 M 在后面，有的拟成 M 在前面和在后面，不管你怎么念，按照语音学的理论原理，辅音是读不出来的，辅音只有一个四，就是这是白，这是没得读不出来，你读出来了，这后面就有个元音。如果这两个辅音你都要读出来，就必定是两个音节，不是一个音节啊。所以有人有叫就有那个什么两个音节来了。一谈到两个音节问题呢，汉学家中国的就谈到什么急读缓读的问题了。极度是一个，缓度是两个音呢，啊，比如说虎是吧，虎兔两个了，是吧？这个就是存在的一些东西。那么如果有复辅音，还有一个那个最还有典型的就是发音部位不同的，更加的更是从丙得生的，因为骨子上面是个丙。下面手拿了个东西，是不是？不和格你怎么读？你读出来又是两个音节，那最多就是不格，不格 对吧？那这多了，像比如说镉和莱姆问题，也是这都很多的。所以有多音节的问题，如果有复辅音，有多少，有多少种形式，也是有分歧的。分歧的关键的问题在哪里？我是从中古音推到上古音，然后你在讲。